额马当真是丧心病狂啊，不但说要统一整个西藏，还想加害班禅的代表，派人以这宋耀为名，想要把他给毒死。多亏这阵陈天宇和幽平及时赶到，把这班禅代表给救下来，然后把这药啊给那送药的人捏鼻子硬给他灌下去了。结果没有出两分钟，那送药那位腿一蹬，眼一翻，七窍流血，是绝气身亡。班禅代表不看则可，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！啊，这他们想要毒杀于我吗？好一个狠毒的额马当啊，心中也是非常的恐惧呀。对幽平说啊，我明白了，可这么一来，我们已经和这额马当撕破了脸皮，我们如何能逃出去呀？禅天宇一压宝剑说，活佛不要害怕，只要有我们保护着你，绝不会发生意外。刚说到这，忽然之间就听见外头人声喧哗，有几个人飘身形上这佛塔了，连这楼梯都没走。陈天宇知道来人了，把这门打开一道小缝，再看外头洋洋戳戳来了能有四五个人，前头走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印度苦行僧，后头跟着他师侄德鲁奇，抱着浑身冰冷的额马当。额马当现在跟硬了差不了多少啊，另外还有俩是这额马当非常亲信的武士。本来呀，这些人集合到一起准备呢要去进攻冰川天女，没想到冰川天女没见着，把这额马当给找着了。一瞅着额马灯僵卧在这草地里头，周身上下冰凉刺骨啊，眼瞅着都快硬了。当即这苦行僧也意识到坏了，可能他们去袭击城堡了，莫山抱着额马灯赶紧回来。到了这正好把陈天宇和这妖瓶堵到里头，一瞅就他们俩没冰川天女，可把这苦行僧给乐坏了，站到门外喊了一声弥陀佛，姓陈的你莫不成吃了狼心咽了豹子胆不成，该要劫持活佛还不停下受死。陈天宇刚要往外冲，被他们给拦住了，莫山要退回来了，一闪身拽出宝剑，让这幽平护住这班禅的代表。我说苦行僧，你本是印度之人，因何到这西藏来捣乱来？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这额马当在此捣鬼，还不让额马当前来领罪呀？要说这话，额马当那两名亲信武士不干了，哇哇暴叫，好啊，你们竟然用妖法害死了我们的大涅巴，如果不赶紧将他们救醒，我们要你们这一双男女的狗命。抡刀动斧，这就要往里头冲。那陈天宇对付苦行僧不行，对付他们俩绰绰有余，一晃宝剑都给他们顶回去了。这苦行僧左手持着青竹杖，右手举着钵盂，先说话，这我也用不着冲进去收拾你们，搁这来个守株待兔，现在你们这就跟装口袋里头差不多少，就等你们出来，只要你们往外一冲，把你们生擒活捉啊，就准备用这大钵盂给他扣下去，一家伙把你脑袋罩住了，你没跑了。对于这土司城堡的这些武士啊，陈天宇一点都不害怕，但是说实话，对这印度苦行僧心里头真就挺打怵，知道就凭自己和这幽平俩人联手恐怕也打不过他， 更何况还有这么多的敌人呢。看起来今儿个晚上是万难逃走啊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听见一声清脆的声音说话了：“天宇呀、啊，幽平，不要着急，我们来了。”哎呦，再看，顺着佛塔上头来的谁呀？正是冰川天女。不单冰川天女来了，就连白教法王也跟来了。这下可解了围了。陈天宇这边高兴，把这苦行僧等人吓得是魂飞魄散呐。那么说他们怎么来的呢？原来呀，这金世一跟这白教法王在这净室之中，二人对了一掌，比拼这内力。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你看这武学之道，要讲说的拳脚兵器，这东西能取巧。一巧破千金，但是唯独比拼内力，这个一点都不带掺假的，那是实打实的硬功夫，稍微差一点这也不行。单说这白教法王利用自己几十年的内力，把这金世一逼的是筋疲力尽，是金世一这阵也豁出去了，也想跟这白教法王做这最后的一击，打算跟他拼个同归于尽，把自己的毒针含到嘴里头，一张嘴啊，这就吐出来了。就搁这么个功夫，就是毒针呐、啊，刚发出来一点儿，想收收不回来，想吐还没吐出去呢。就在这么巧的这么个时候，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！”啊，这金世一这毒针没说吗？刚吐出来，想收收不回来了，当时吓了一跳啊！这毒针往旁边一偏，被白教法王一伸袖子把他给打掉地上了。单说白教法王一分神，这劲儿也缓了不少，金世一被他一掌腿的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了，虽然说摔了个跟头，但是呢五脏六腑这没受伤，打了个滚砰又站起来了。自从出道以来，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厉害的对手啊，全神贯注。冰川天女啥时候来的不知道，一翻跟头站起来，突然之间一瞅是冰川天女，当时就愣到那了啊啊！这是自己倾慕过的女人呐、啊，是怨恨过的女人呐、啊，也是非常想念的女人。忽然乐呵呵的往自己面前一站，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般，当时就傻了，这嘴张的挺大，都有点闭不上了。忽然之间就觉得有一股奇寒之气啊，嘣儿，正射到这金世一的嘴里头。怎么的？冰川天女手指头一弹，两枚冰魄寒光弹到他嘴里了。金世一刚才和那法王比拼内力，这阵啊，这体内好像被火烧的一般，正焦渴的要忍不住了，突然之间冰魄寒光弹进到嘴里头，就好像被渴了多少天的旅人搁在沙漠之中，可不像样了，忽然从天上降下来的甘露一般呢，唰，遍体冰凉，心头那股熊熊燃烧的那股火气马上就要爆裂开来了。忽然呢、啊、被这股凉气一侵，唰，都下去了。那金世一能不明白吗？立刻知道冰川天女用的这是以毒攻毒的办法把自己给救了。要不是这时候你平时那冰魄寒光弹射到嘴里头，咽到肚里头，那还有个好啊，当时就把你冻僵他。哎，唯独这阵儿还真就管用。要不是这两枚冰魄寒光弹，就这金世一跟这法王比划这么老半天，那一火焚身，要说重的浑身瘫痪，轻的也得大病一场。 虽然说死不了，也得扒成皮呀。眨眼之间呢，金世一就有点懵了，心神混乱呢。他今儿个为啥到这来？主要就是想跟这唐惊天赌口气，万没想到差点把命扔到这。特别是这惨败的情形，给这冰川天女正好看着了，而且还是冰川天女把自己的命给救了。这金世一这人不怕死，死不足惜，唯独一样，自尊心非常强，极度的自尊又是极度的自卑。这人就是这么个个性，自尊心一点都受不了伤害呀。这阵感觉是非常难过呀，心里头就跟打翻了五味瓶差不多少，那矛盾劲儿那就不用说了。他这心思这么奇怪，那别人哪能猜得到啊？也瞅他缓过这口气儿来了，冰川天女缓缓的走到近前。怎么样，你没受伤吧？你看着唐惊天了吗？你要是能找着他，跟他要几粒碧灵丹，吕四娘吕大侠说你内功练得不当，只有天山雪莲练的碧灵丹才能给你暂保真元。冰川天女说话非常温柔，声音好听，那比我这好听的多的多了，也是出于一番好心，听起来非常的舒服，非常体贴。要搁平时，金世一要听着这番体贴的话，那不知道得多高兴呢。而现如今他听起来真好像万箭钻心的一般，就觉得冰川天女这话呀，温柔也变成讽刺了，体贴也变成挖苦了，心里说不上啥滋味，狠狠的瞪了冰川天女一眼，二话没说飞身行蹦出窗外，逃之夭夭，连话都不愿意跟冰川天女说。冰川天女到门外一瞅，金世一已经上房走了，临走之前回头还狠狠地瞪了自己一眼，可这眼神既显得是冰冷，又是非常的幽怨。你说法王搁里头呢，这玩意儿于情于理，他也不能说把法王扔到这出去追金世一去吧，没办法，只好叹了口气呀，转身又回来了。哎呀，无可理喻，无可理喻呀。法王一瞅是冰川天女，当即双手合十，弥陀佛，不知道这位年轻人和女护法认识吗？就算认识吧，是一位见过几次面的朋友，他今日如此冒犯活佛，我心中也确实不安。哎，没关系，他如此的年纪，如此的武功，也确实算是人间少有，多亏女护法前来，要不然只怕本座与他要拼他个同归于尽了。说着话，二人分宾主落了座。搁青海那阵儿，冰川天女就曾经到这白教喇嘛寺去过，做过这白教法王的座上之宾，这回一见面自然非常的高兴，有弟子献上香茶，刚要说话，忽然之间就瞅着冰川天女那眼光啊，就停到这走廊里头一幅壁画之上了。这幅壁画呀，除了画的好点之外，也没啥特别的，但是把这冰川天女深深的就给吸引住了，他不知不觉的从这屋里头出来，这就来到走廊之中，满脸的惊奇呀。白教法王跟着也过来了，阿弥陀佛，女护法原来对这幅画感兴趣啊，这幅画叫八思巴朝见忽必烈去蒙古。画中的侍女人物，骆驼牛羊栩栩如生，草原风光，漠北的情调，几乎都要浮出画面，确实是一幅美妙绝伦的壁画。折扇长 醒木方，穿苍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 也难怪女护法你喜欢，就算本座对此话也是真爱万分呐。法王一边给解释，手里头一边比划着，忽然之间他这眼光就停到这画上其中一名少女的脸上了，忍不住也叫了一声，哎，感觉这挺奇怪，事先没太留意，这一阵这才发现画上画的是一位尼泊尔的贵族少女，不过瞅这脸面呐，和这冰川天女非常接近。冰川天女就问呐，活佛，但不知画这幅画的画工他还在这吗？弥陀佛，这位画工是以前的土司从拉萨请过来的，这座喇嘛宫还有若干的壁画没画好呢，画工还没遣散，等着，这就让人替你查查。说着把一名护法弟子喊来，让他去查明这幅画究竟是哪名画工画的。说着话，看完了这幅画，陪着冰川天女回到屋，俩人搁这说话聊天，冰川天女就把自己赶奔拉萨调停的经过说给法王知道。法王一听说他和达赖活佛以及清廷的驻藏大臣福康安都见过面了，福康安已经答应下来，准备要派兵截住这印度科林邦的军队，而这达赖活佛也知道这额玛登的阴谋，同意了白教法王在这萨迦地区有着至高无上的教权，萨迦所有的事情由他全权处理，非常高兴，赶紧向冰川天女表示感谢。冰川天女说，还是仰仗活佛悲天悯人的慈悲，大家都不愿意挑起战乱，这才得以和平解决，我只不过烧尽奔走之劳而已，有啥功德可以称道的。眼下额玛登的亲兵尚和洛珠的军队对视，双方的战事一触即发呀，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先去平定这场战乱吧。法王点了点头啊，额玛登这家伙包藏祸心，早就想把他拿来法办，只不过一直都碍于皇教的面子，本座远来是客，不便喧宾夺主，既然成达赖班禅两位活佛委以全权，额玛登他就算有多大的本领也难逃本座的掌心，立即传下令去，让人准备法驾一仗，要连夜赶奔土司堡去平定战乱。这护法弟子分头行事，那办事也快，时间不大，查访画工的那位大弟子回来了，说那幅画呀是一位尼泊尔画工画的。哦，冰川天女一听，尼泊尔的画工，尼泊尔是自己母亲的国家，当时就站起来了，那他叫什么名字？
这他都没说，
说必须得见到女护法之后这才能说呢。他怎么知道我搁这呢？是你跟他说的我要查问这幅画吗？
这个我倒没说，
不过这位老画工一听我问便猜出来了，是冰娥小公主来了，否则不会有人问的，说他到西藏这画这幅画就是为了等您。
好，快请进来，请进来。
护法弟子答应一声，把门打开，再看呢，只见一位白发萧萧的老画工，这老画工看年纪70开外了， 哎呦，老的不成样子，白发萧萧，满脸的皱纹，二目浑浊，走路都有点哆哆嗦嗦的了。进来先看看冰川天女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老半天，颤颤巍巍的说：你是冰娥小公主吗？老奴这将给你磕头了。跪倒就磕头啊。冰川天女一瞅这老化工不认识，但是双手相搀：老人家您快起来，您是？
哎呀，老奴我叫阿杜，
30年前便曾经伺候过华生驸马以及华玉公主啊。
啊，你是阿杜公公，没想到哥这见着您了。
说着话朝这阿都老公公是盈盈下拜，护法弟子也看着呆了，谁都没想到活佛的贵宾身上佩戴着贝叶灵符呢，那在这喇嘛教之中呢也算女护法的身份。对眼前这位穷困潦倒的老化工能如此的恭敬，赶紧让人摆上座位，让这老化工坐下。冰川天女就问呢：
阿都公公，您为啥不在皇宫之中安度晚年，却跋涉关山远渡异国，这是为了什么呢？
哎呀，阿都手捋须髯，老泪纵横啊。
小公主啊，我老朽到这来就为了要等你召见于我，本来以为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呢，万万没想到让我给等着了，多谢我佛慈悲呀。
公公您等我有什么事儿吗？
当然了，老朽找你来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，你听老朽慢慢的到来呀。
阿都老公公才要讲说经过。